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讨论基督徒如何理财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教导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家庭开支计划的第二部分，谈到无债一身轻。当然我们现在的时代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的环境中跟在中国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慢慢的有很多做法上可能慢慢越来越类似了哈。所以像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买房子没有贷款，没有地方可以贷款，也没有人会借钱我们去买房子，你只能跟爸妈借钱，就这么回事。那现在当然在美国没有人买房子不贷款的，现在连在中国恐怕也都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那还有信用卡，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常有的债务。信用卡大概我来美国以前没用过，没听过，在台湾没有信用卡，现在呢有。那台湾现在有信用卡的人叫做卡奴，信用卡的奴隶，卡奴。台湾有很多的卡奴，那个卡奴就是说他信用卡都还不出来了，钱还不出来了，250万，台湾有250万还不起信用卡的卡奴。不是有信用卡的人，有信用卡的人很多，但是有信用卡却还不起，然后拿这个信用卡的钱去还那个信用卡，然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最后去跳楼的，这种有250万。在台湾，台湾人口不过才2000多万，所以有超过1/10的人是用信用卡还不起信用卡的，这比例很高的哈。因为在美国当然信用卡乱七八糟也很多，可是超过1/10人口有信用卡的问题，这个倒是一个非常严重。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无债一身轻呢，会不只是谈到这几个方面，房屋贷款跟信用卡，还有一些别的。那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智慧来用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先从开支讲起的，所以我们讲过奉献，讲过这个精打细算啦，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会讲到周济贫穷，然后后面几堂的课程里面我们也会谈到如何这个怎么讲挣钱。所以从经济学上来说，一个是挣钱，一个是花钱，再来一个才就是这个奉献的问题哈。所以开支我们还有另外一堂会谈到简朴生活，那边就提到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开销方面可以比较更合理更精简一点。所以今天会稍微提到一点点开支的部分，不过主要是以中长期的债务方面为主的啊。那真正谈到花钱少花一点的话，当然那是我们丐帮的绝活。那我现在虽然是我丐帮的帮主，不过已经准备退位给师母，因为师母比我还丐的啊。所以你要花钱花的怎么个少法呢？我们丐帮当然有独门绝活，所以呢挣一样多花的很少，你当然债也很少，然后你也比较多一点钱要奉献要捐献都可以。好，我们先谈几个属灵原则。虽然有些属灵原则哈不一定直接的，那譬如说罗马书13章，它不一定直接谈到财务上的债哈，不过原则上是一样的。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亏欠其原文就是欠债，他说呢尽量不要欠别人的债，只有爱呢总觉得不够啊，爱心要常常觉得有欠债啊，那其他都不要对别人有欠债。那其实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这种观念，譬如说我们除了怕欠这个钱的债以外，我们很怕欠人情债。人情债不一定是钱，那这也是一种欠债。 所以呢，这方面来讲，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都不要有欠债。那特别如果是有金钱上的欠债呢，那可能当然关系又更微妙一点。箴言二十二章第七节是说，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就是说金钱上你欠了谁的债，无形中在心理上就好像变成那个人的仆人啊。那事实上你知道这是很微妙的啊，即使是亲属之间有借债，借林田田做什么的话呢，有时候心理上很微妙，因为这有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有一次我看到听到一个美国牧师在讲一个例子，他说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哥哥大概要买房子嘛哈，买房子就这个房屋贷款，待会会提到房屋贷款，房屋贷款银行有规定的，通常是三分之一以下，所以如果你要贷款额是超过你收入的三分之一，不是房屋的三分之一，你能够挣多少钱，你的收入只有三分之一，银行给你贷款，因为否则的话呢，你还不出来嘛。当然，最近情况有点改变了，最近这个经济大风暴，一个叫做次贷啊，次贷就是说你明明不够钱去借钱买房子，有的银行为了挣你的钱，就把你的就是说。怎么讲，需要抵押贷款的或什么什么什么就算得很松，甚至你不要付头期款怎么样都借钱给你，这种贷款的叫做次贷，次要的贷款公司就是主要贷款公司不干这回事。为什么？我借了钱结果你还不起呢，你还不起就拖垮了银行嘛。那种次要的贷款公司呢，是只要挣钱他可以担这个风险，因此我明明知道你可能还不起，我还是借钱给你，当然呢别人利息要5%，我就要你7%，要你8%。那如果你还得起，那我多了几个百分比不就是赚到了吗？但万一你垮了呢，那我就要算风险了，那如果都垮呢？所以全世界这次次要贷款的风波从美国席卷到全欧洲，亏空大概超过5000亿美金，可能上兆。英国在爱尔兰有一家公司叫做什么 Rock， 那家银行是全英国大概头五名的一个大银行，他就专搞这个，结果美国国家财政部要出5000亿美金去资助他，把他撑住，否则银行就垮掉。所以你知道那是英国一家银行亏5000亿，哇！那你全世界亏多少？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贷款本来是有这个，所以那个人他的哥哥要买房子呢，这个所有的银行正规的贷款不够。当然，我说那个事情是十多年前的时候，不像现在有一些银行会借钱担这么大的风险嘛。所以他银行借不够钱，他叫私人借。所以这个弟弟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这个基督徒嘛。他哥哥要买房子不够钱，是他弟弟就借给他一笔钱，好几万十几万不知道，房子买了，那当然他哥哥是吧，你的收入有多少，然后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房屋贷款要还、啊、弟弟借的钱自己人就好商量，好商量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还多少就好商量啦，那好商量就好几年就没有还，你知道吗？好几年就没有还，因为自己人嘛，银行的话你差一天都给你要查封了嘛，所以就这样要还。就后来这个弟弟这个教会执事跟他的牧师讲，有一天他哥哥跟他吵架，其实没什么大事，大概是你知道美国人的过年就是像感恩节这种家庭聚会嘛，所以哥哥也全家来了，他也全家来了，然后不再再聊起什么事情来，这个弟弟呢只是不经意的讲起了一件事情，没有说到借钱的事，哥哥就变脸了。哥哥就说，我知道我借你十几万还没还呢，我会的好不好，你别好像拐弯抹角就是要提醒我，我欠你十几万还没还啊，兄弟一场，别把钱看了就把他骂一顿。那个弟弟说，我说了啥了，我啥也没说啊，没说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十几万。就后来这个弟弟跟他牧师讲说， 早知道，要不然我就不要戒，要不然戒了，我就跟我哥哥说，送你了，送你了。他说现在呢，我哥哥就总觉得他欠我十几万，他说心理上真的像这边所说的，你欠债就变成别人的奴仆一样。他哥哥呢就一直心里耿耿于怀，我欠我弟弟十几万，所以他弟弟讲一些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他心里怎么想，弟弟是在提醒我，哥啊，十几万好几年了呀，一个子儿都没还过呀，你到底还还是不还了，还得起还不还。他其实弟弟没有想都没想过，可没想过这个哥哥就一直放在心里，那他说关系都搞坏了。他说本来呢，我跟我哥哥是我们全家兄弟几个，我们俩关系最好的，可这个十几万呢、啊，就把我们的关系搞砸了。那我就很小心，讲任何事情我不要让他误会，哦，我又来提醒钱了，哎呀多累啊，讲任何事情我没有意识他会想到，那如果我不经意讲那更糟糕了。当然后来这个他问他牧师啊有什么建议，他的牧师的建议就是说，你告诉你哥哥这十几万送他了，送他了，当然啊是送了，不过后来想想亲兄弟嘛，要么就送他了嘛，他你再也不是他的债主了，关系就断了。 OK， 他哪一天经济情境好了，他说要还你了，他要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件事，等至少目前我们再也不是欠债的跟债主的关系了。他说否则你们俩的关系永远不会那个正常化的，有一点微妙的东西。那当然一个个案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如此，但是事实上，所以他为什么提到说欠债的，你在心理上你就好像是债主的仆人，有些债主宽宏大量，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债主都是宽宏大量的。你知道这种债，我就说不一定是多少钱，我就说行情债也是一个。有一次我在台湾呢，在南部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啊很有爱心，很有爱心，就是说常常关心人啊，送人这个送人那个送人那。有一天我是不经意的，不是我故意的，他那天拿个小册子，然后再怎么讲讲讲讲，那正好呢，他就跟我顺口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哎，庄弟兄啊，那时候我当然不是牧师嘛，庄弟兄啊，庄弟兄你知道哈、啊，我哪一天送给谁什么东西，我都很清楚，我有一笔账哎。我说你有一笔账啊？他小册子拿最后看了一翻，某年某月某日，我送给那个人两盒巧克力。哇，记得好清楚哎！哎，我们中国古人是这样说的哈，就说受施，别人给你东西胜勿忘，施人呢，你给人的话呢，切勿念，不要常常去想说，哎，我哪一天送了你什么哦？然后想说，哎，我那年送给你两盒巧克力，怎么最近都没有回报啊？或者一回报是吧，一磅花生。一半花生跟两盒巧克力差很多啊！哎呦，哎，我说错了。有些人他帮助人的时候非常慷慨，真的不去想这种事情。那有人都会想呢。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呢、啊，他有一笔账在这儿，哎呦，你拿了他的理由，你恐怕心里想说，我哪天得还他，还要算一算，加一点利息。还太多了，你觉得你亏了；不还他，哎呀。这还不是真的债哦，如果真的有债的话，如果这种人借你钱的话，哎呀，我看你睡都睡不着觉了。所以避免欠债。然后第三个，箴言27章提到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天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其实耶稣，你记得耶稣讲过同样一个比喻，有个财主钱财很多，他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我钱财太多了，要盖个大仓库，然后把所有的钱财摆在里面。然后耶稣怎么说的？无知的人啊，我明天就要你的老命的话，你这些东西给谁啊？等等等。其实耶稣所讲的比喻的典故是来自于箴言，不要为明天自夸。那这跟债务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常常欠债就是因吃卯粮。我今天钱先借了， 先享受了，然后明天慢慢还，你怎么知道明天发生的事儿？啊，所以呢，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种，我们自称要老一辈子了，当然你们比我还老了哈。哎，我们这种人都是，譬如说哈，学校刚毕业，找了一个工作，然后呢，非要开车不可了。如果住在学校里，走路都到学校去，那以后开车上班吗？那就想说买一部什么二手货的车呀，3000块。我们以前买脚踏车也都是买这种脚踏车，什么都就说什么都想，就是那个铃不响。脚踏车有个铃，滴滴滴，这个不响，别的都会响，叽里呱啦的。然后呢，该动的都不会动，不会动的会动，就这种之类的。汽车有些人开那种叽里呱啦车就开上车了。将来你儿子大学毕业去买车，他才不会买这种车了。他一看到一个漂亮的红色的跑车，买下来，然后呢，分期付款，先享受再说。箴言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明天啊，你就先享受明天的。理论上，这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不过在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这种消费的风气呢，好像一个轮子一样，停都停不下来的。今天如果其实美国总统也真的美国总统当上了跟不当上影响多大，我在我来看影响不太大，影响经济影响多大真的很难讲。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美国总统说我一上台把美国经济改变一下，譬如说不再因吃某粮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我告诉你美国的经济会进入黑暗期，不得了了。所以现在你看经济一恐慌，布什的政策是什么？全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国会全部都赞成的，做什么？退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赶快给你点钱，去花去花去花，因为你一花呢，就有人买货，一买货不够，工厂就开工，开工就请人家，失业率就降低，这个轮子就滚起来了。那如果大家说，哎呦，经济不太好，省着点花。大家一省，全部的轮子都咣咣咣咣就停下来了，就完蛋了。对，大家都不买这个 Costco 什么这些大商店 ，Walmart 这店里面很多货就没有卖出去，没卖出去，他订单就少订点呢，少订点工厂了，哎，不订单了，这什么停工，然后就 lay off， 那这就下岗了，下岗了更没钱了，所以最后怎么办？你得让它动起来，所以动起来就是。消费者经济都是因此谋量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经济是很有问题的，很有问题，就是说整个的消费观念不太健康，而且常常有问题。那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整个社会可能消费观念是有偏差的，基督徒个别的来讲，你别被这个迷惑了，以为这个是正常的，这是对的，跟着这样走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因此这个社会有信用卡，可是你要知道怎么用信用卡，你别照一般人的用法去用啊，否则的话你就吃亏。所以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就碰到美国大选，1979年年底，那时候就是卡特总统跟雷根两个人在竞选，所以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这种电视的总统候选人辩论的，那时候台湾可没有这种，所以看得很有意思啊。后来雷根做了总统，后来经济上去了，卡特在的时候是美国经济过去40-50年来最糟糕的时候，那时候房屋贷款 mortgage 11%11%，你想说啊，房屋贷款 11%， 那不高利贷，银行贷款 11%， 你就知道那时候经济遭到什么样的遭法，失业率大概是7%还是8%，所以卡特后来连选没有连任，灾就灾在经济。那雷根上台了，经济就好了。那因此那时候的雷根经济，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Reaganomic 跟 Reagan 两个字加起来叫做 Reaganomic。 那雷根有什么经济政策？ 就说嘛，美国总统能做什么？他就是在电视机前保持微笑。但是雷根经济政策是这样，他一上台他就说，各位，我们苦日子过得很多了，不过放心好了，我上台了，所以明天一定更好的，明天一定更好，所以放心好了，失业率一定下降，没工作会有工作的，然后呢你可以去买东西了，相信好了，我老人家不会骗你的，保持微笑。然后很多美国人就傻傻的看看，总统都说没事儿，大概没事儿吧，好吧，我们再开始多花一点吧。一花，哎，果然就这样了，这个轮子开始动起来了，花了钱，货不供不应求了，就开工了，开工了就品工人了，工人的失业率就降下去了吗？哎，没工了有工了，有工就有钱了，啊，有100块就先花500，都这样了吗？分期付款嘛，300块钱薪水还没进来，就500块东西已经花下去了，那分期付款一个月还100吗？哎，美国经济就好了。所以后来等他下台了，8年以后，他们就想，雷根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研究来研究去，他啥也没做呀，他除了微笑，他没做什么呀。所以你要做美国总统，就是保持微笑，明天一定很好的。那如果你有办法说服大家明天真的很好，经济就好了。如果说糟了，愁云惨雾要来了，小心点，勒紧裤带，整个经济都完蛋了。那所以在美国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消费观念是有点偏差的。待会会提到美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低的，低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储蓄率是-1%，储蓄率是说我挣100块，存1块，存2块，存10块，美国是-1块钱，就是说不但没存，还倒贴的。哎，可是你想说，哎，我们纠正这个储蓄习惯，大家要少花点，多存一点，美国经济会立刻垮掉的。所以只好让他再继续花，再继续花，但是。天下有这种事情吗？你哪能够这样子花的呢？所以美国的经济是很危险。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选美国总统，所以呢有的事情只是看到了，帮不了美国的大忙，只能帮你自己家里一点小忙。所以呢你要反省的问题是，第一，你有信用卡吗？有信用卡不是问题。我在家里，我在车上，我常常听一个电视台740呢，这个电台啊专门放50、60年代的老歌，70年代以后的没有了，他绝对不放任何一条70年代以后的歌，都是50、60年代，就是当年我们听的老歌。那个台很有意思啊，他从头到尾，有些的歌我听多了以后就发现，他就是那个一直在循环，就是那几条歌。那中间偶尔插播讲几句话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也很有意思，也是个老头，我听起来大概60来岁了，他偶尔插播就讲几句话了。各位听众，你有信用卡吗？大部分的信用卡 is all evil， 魔鬼， cut it off， 剪掉。偶尔就会来一句话，就是说你有信用卡吗？信用卡大部分都是魔鬼，把它剪了。当然了，以前有一个美国牧师，他有时候讲一些课，包括讲这种课，他也是坚持基督徒不可以用信用卡，然后把信用卡都剪掉。最近他有点修改，或者说有点悔改，留一张，其他都剪掉。哇，以前是绝对不能用信用卡的啊，他觉得基督徒不可以用信用卡，怎么可以呢？那我就觉得说，有信用卡是一件事情，你怎么用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信用卡，比如说这个信用卡的账单来了650块，你说650块我没有，我先还50，600块记账当成欠债这样还，那样的话你就要把信用卡就给减了。因为信用卡的债，当然各公司有时候稍微有点竞争，平均一般 19.8% 的利息，那是高利贷啊。你用信用卡，不管你欠多少债，你欠多少债是 19.8% 的利息，你还用这种钱？
点了，所以信用卡的债是绝对不可以。
就这是为什么我说台湾有所谓200多万的卡奴，
当你一旦欠了信用卡的债，那滚起来很快啊！你看看20%的债，你大概每隔3年就加一倍，2-3年加一倍，那越滚越多啊，不得了。所以你用信用卡
一定是
zero balance。
所以我每次广告公司来推销信用卡，通常我都不动心。为什么？第一，我已经有信用卡；第二个，反正我不欠债。
这家19.8，
那家说
我17.8，少2%。说话，你不管几个 percent， 我一毛都不欠你的话，那个利息的差别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但对一个信用卡债务一大堆的人，他当然很在乎了。你少2%，少3%，他当然愿意说换一家信用卡公司嘛。但我的建议是，信用卡你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债务。再来一个，房屋贷款，你会不会觉得每一次房屋贷款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担子很沉重，生怕还不起呢？那通常就是说，你的房屋贷款大概占你整个收入的比例多少？如果待会会提到，如果在1/3以下，通常除非是失业了，否则的话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超过50%的话，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了。第三个，你会不会用分期付款买任何东西？最常有的是买汽车。买汽车通常会给你3年，大概很少5年，不过大部分是3年的分期付款。那有些要推销，甚至说零利率的，就是3年分期付款，那不加利息的。那同样，我不会鼓励弟兄姊妹用分期付款去买任何东西，包括买车子，特别状况另当别论。那贷款，有些人是贷款来扩建修建房子，那就变成房屋贷款当中额外加了一个东西。那种的贷款通常是比较长期的，15年、30年的。分期付款买汽车那种通常都是2-3年的，所以因此每个月要付的钱就很多了，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没有这种的，是你要自己去反省的。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其他的贷款、借款。中国人比较少，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教育的贷款。因为在美国读大学很贵，所以有的家庭呢，父母没有办法替孩子付所有的学费，他必须要有点贷款。所以在美国很多的家庭，尤其美国人的孩子，像我小女儿结婚，我小女婿他就有教育贷款。教育贷款，贷款因为是联邦给的，所以通常利润利息还算好，通常是7%、8%，或者更低一点，或者稍微高一点。而且总金额呢可多可少，少的话大概3-4万、2-3万，那如果读医学院的话，几年下来滚个10-20万，很多。美国教育贷款欠债最多、最会赖账三种人：第一，医师；第二，律师。这两个都是很多教育贷款而且赖着不还的，但收入最多的。所以说想起来有点都不太服气。工程师还乖乖的去付那个，律师不付，挣那么多钱，然后医生也是很多钱，他也不付，你知道？所以国家教育贷款那个窟窿越搞越大，很多人不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强迫那些人还钱。所以如果有教育贷款，你也是应该要考虑列为你的债务要还的。还有私人借款，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私人的借款啊，那像这些都是要总的来考虑，就所谓的债。好，接下来呢，先做一个什么家庭分析的分配。这个分配是全美国的平均。第二个，我得到的资料是1999年的，然后我把1999年到现在2007年，我自己稍微做了一点点的 modify， 的结果是这个表，全美国的平均每一个家庭每个月开始多少，占它的比例多少。但是出入很大。譬如说第一，房屋贷款，它原来是写大概1250几吧，1999。那我想以现在房价种种来说，1600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1600，你可能马上想到说，我家哪够1600？哎，对呀，全美国平均嘛，平均里面就包括像我家不要的嘛。那我家不要就是零嘛，那有的要2500嘛，那种平均嘛，所以 不是每个家庭的1600啊，那也要看哪里的房子啦。如果在麻州一栋房子一个月1600，你看这个房子能买多大的房子啊？可是这种1600，你到 Ohio 你可以买8个卧房啦，好大的，便宜的要死，所以差别很大嘛。所以你在 Boston 郊区跟到 Ohio， 如果你要到 Utah 那种了不下带的地方，哦，叫什么 Wyoming， 哈哈，你可以买个好大的 mansion， 还用不完呢。所以全美国平均就是平均嘛，啊，医疗费用800，他本来写600多少，那现在当然医疗费用增加很多了，但是医疗费用也是差别很大哦。所以昨天我还特别做 homework 打电话打给好几个人，像陈景浩弟兄做大学教授，这是公教人员，他呢麻州州政府替他出85%，自己只要出15%，所以他一个月只要付到100多，200块不到，所以800块有剩了啊。那当然也有像刘云向弟兄，他在 Verizon 有些公司出80%几，哎，可能有的公司可能只出一半哦，还有人还自己出的，所以这个因此800块一个月的平均不是代表800块乘以12个月，一年不到10000块的医疗保险，如果是总额，你绝对买不到一个医疗保险可以10000块以下的。这个不是全部医疗保险的费用，是你要出的钱有多少，所以要看你什么 program， 看你自己分摊比例多少。所以这个数字是个平均值，所以有些人我说200-300块也足足有余了，但有些人可能要付1000多才不够，所以这个平均值。食物一个月850，我家的话100块都有剩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家庭，一家一个月吃850块，撑都给撑死了。不过很难讲啊，他上多少管子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那有些人吃东西是很浪费的嘛。所以850一个月，哇，这是很多钱啊。所以你看最后一项基督徒合理的比例，照丐帮的标准5% 就可以了，全部开销5-10%。他这边是全美国的支出 14.7% 啊，而且这 14.7% 的全部每个月的开支将近6000块啊，他一年税后要得挣7万块啊。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家庭一家一年挣10万的才能负担得起这个比例哦，一年挣10万，缴税扣掉30%，就是所得税加上 Social Security Tax， 至少30%吧。你挣10万，扣掉那个剩7万，7万除以12个月，你就差不多快到6000块嘛，才能负担得起这么多啊。哦，那所以我说，其实基督徒你吃东西会吃那么多吗？要更省一点的话，你自己弄个菜园还更省，对吧？自己种菜。然后交通一样啊，800块。我本来算哈，哪够啊？我开一部车。如果我开部车每天上下班做所有事情，我平均我那一部车一年开10000迈的话，800块连汽油费都不够，现在3块钱一家人呢。你一部车平均说好一家人开25迈好了，平均包括市区郊区25普通吧，你只有少数的车可以到30-40的，那有些20都不到了，这25好了。好，你一年车子一年开10000迈不太多吧，10000迈25迈的 mileage 的话，一年就400加仑的汽油嘛，乘以3块钱不是1200嘛，这800块哪够啊，平均嘛。所以有些人做屁的，做 subway 啊，真的啊，一个月啊，对对对。但是你要想想看哈，他800乘以12个月，9600汽油费以外还有保险费，然后他修护费也要算嘛，他是所有交通有关的。而且你家里一部车，多少家里有一部车的，大不了2部车嘛，所以你算了算去以后，我说一样哈，这个是平均值，所以有些人比这个低，可能有些人比这个高。有些人如果说他每天一上班一趟开50迈，哇，那10000迈哪够他开的，所以因此我就说差别很大嘛。 那所以我说有合理的来讲呢，可能是应该这个比例稍微低一点，但是一年要花上八九千块钱的话，如果连保险连所有东西不无可能，因为你要美国报税的算法一 my 目前大概是今年我不记得去年是41 cent 对吧，一个 mileage 就说如果你有 business 开的话，因为那是我每年报税我要算那个的，牧师有特权的，我们有这个出去探访什么的，我们是算这个的，所以我知道他一个 mile 算41 cent， 41 cent 不是汽油费41 cent， 没那么贵，汽油费保险费加上汽车折旧费，你这部车可能开十年就没了，所以你三万多买的车分十年摊嘛，分十年摊你一年就得贴那个汽车就3000多，十年后买部新车嘛，加汽油费加保险费加修护费，所以41 cent 啊，所以41 cent 如果你一年开10000迈的话，4000块一部车，就是 IRS 报税就可以给你报4000块了，加了两部车就8000块了，所以他因此他平均一个月赚800，不算太过分，但是对某些家庭也许用不了那么多，然后还有个人的其他的支出，衣服等等等等，然后你把这个总加起来，我是说在美国的平均的家庭大概，我说这个家庭大概是平均将近9万到10万块钱的收入，扣掉税可以用的钱，一个月平均5750，然后100%再平均分配，然后这个分配比例反映到基督徒这边的话呢，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整，但你会注意到两项哈，在全美国平均家庭的储蓄零，因为我说全美国的储蓄率是-1%，所以你要写多少？没得写了，全美国的平均都没储蓄嘛。但对基督徒来讲是不应该一点储蓄都没有的。奉献呢，我这边也没有写。根据我所知道的调查，大概所有的美国平均，如果是基督徒，平均的奉献2%到3%之间。不是基督徒，那么他做任何的慈善捐献什么什么什么加起来的话，大概是1%不到。所以即使是基督徒，你说奉献10%的非常少，所以平均是2-4% 而已，但只是在全美国的平均可能这数字比较少，所以没有列。那基督徒这边呢，我的建议是这样，你自己做一个调整，基本上房屋贷款呢上限30%，因为这是银行要给你贷款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上限，那当然你可以低于这个，低于这个待会会提到低于这个，那我买得起房子吗？那就看你买什么房子咯，得多大的房子待会会讲，不过基本上你应该是低于 30%。 医疗费用的支出可以低到 5%， 可以高到 20%， 那就看是你的雇主有没有跟你分摊这个医疗费用，如果有分摊你可以相对比较低，所以很多的家庭如果你是有正常的工作，你的公司帮你付相当部分的医疗保险的话呢，你大概医疗费用除了保险费还有很多看医生要 call payment， 每一次到诊所你可能就付10块20块，那也得算啊，医药费有的是100%替你出，有的是出多少你要出多少，都算成医疗开销嘛，所以低的话有可能5%，但有可能会比较高的。那当然这边附带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住在麻州，麻州现在推动每个人都要医疗保险啊，每个人都要医疗保险，强迫的，不保险的话你缴州税的时候他要罚你的，目前一个人大概罚了240-200多，明年会罚更多，所以强迫你要保险。不过麻州有一个规定，因为我是说如果你的雇主替你承担大部分的保险问题不大，假如你的雇主不替你付，你所有的医疗保险是自己出的，麻州的州政府呢它有一个某种程度的补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哈，你去查一下，它一个叫做麻州州政府里面有一个叫做 Connector 一个网站叫 Connector， 换句话说在麻州是这样分成几种人， 最低收入的，最低收入大概平均家庭收入大概在2万多以下，低于贫穷线。他有 Mass Health， 麻州州政府100%替你出保险费，而且保险还不错的保险啊。我们家有几个人是拿这种 Mass Health 最低的，再上来一点，大概是2万多到3、4万，叫做比较相对的低收入。那么麻州州政府会帮你出一部分的保险费。我正在申请那个，我现在是属于那个，该帮的吗？对，是得帮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要自己出保险费的话呢，记得去上网查一查，你是不是 qualify 某一个 level。当然，你贷到5、6万、6、7万以上的话呢，都没了。都是要不然公司帮你出，要不然你就是自己要出。那通常你如果年收入在6、7万以上的，很少会说你的雇主一毛都不帮你分担医疗费的，大部分就是在中下的，打零工的啦，或者做什么的那种，你的收入在2、3万、3、4万的，自己付保险费少说得1万多了，你可能就付不起了。像那种情形，麻州州政府是有补贴的啊，所以你要记得有一个州政府可以补贴的，这点就是州政府有这样一个福利可以用的，你可以用啊。所以这个医疗费用，食物方面当然我就说，如果你少上点馆子等等的话，你的食物方面的开销应该不会太高的。那交通方面我就说也是一样，你每一次都是开车上下班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个差别会很大的啊，然后你家里是1部车、2部车、3部车这种之类的话，也有一些差别的啊。其他的个人开销、衣服等等，但是我会鼓励说，当然我们是鼓励你的奉献，基督徒正常有收入的话呢，奉献你可以在10%以上啊。当然，上次师母已经说过，10%绝对不是一个规条，说你不这样做是神会处罚你，不是这样想法的。储蓄呢建议是在10%左右，建议10%左右。那当然以后会有一堂课专门谈到基督徒的投资钱怎么办。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可能随时会改变哈，目前为止储蓄率在20%到40%，储蓄率太高呢对国家也是挺麻烦的。银行来讲哈，你都钱存在银行当然是好事儿，我都存了很多钱，可是银行是靠你存钱，然后我借钱嘛，你存钱我给你 5%， 借钱我收到 7%， 赚 2%， 我银行就发了嘛。如果大家都存钱，我存了很多，我要给 5%， 我借不出去呢，那不是都吃光了，我一直给你，都没有人跟我借钱了，对不对？那你说怎么会没有人跟你借钱？对，借出去的一半都回不来，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一代中国现在比较大的麻烦，第一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大家穷怕了，所以大家钱是存着，可是存了很多钱，这个用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国家银行很多的债务就是借给一些投资什么，那些投资有时候是还不起的。譬如说全中国最大的债主之一欠债者大学，每个大学少则欠10亿，有的欠50亿的。然后呢，大学一种说法，死猪不怕热水烫，大学敢借钱也敢不还钱，就说我北大借了50亿，然后呢还不起，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北大在这儿，看你要把我怎么样嘛？你说把你能够，你能把北大怎么样？疯了，你敢？他真的没钱，没钱就是没钱，所以他不怕。公司可以关，你大学你能关他吗？可是他敢借大钱，盖个大楼，好大的大楼，西安交大有一栋很大的大楼，哇，好漂亮啊！他说没有人住的。我说办公大楼盖好没人住。风水不好，这个风水呢，除了我们说的风水以外，另外它真的是风跟水都不对，它常常顶楼没水，这下面那个水打不上去，不，没水嘛。然后说那个大楼设计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空气流通很有问题，要做科学实验嘛。所以一搬进去就运着一大堆，到现在整个大楼30层没人上班的，在西安交大里面一个很漂亮的大楼，然后就旁边盖了一个新的，重新盖一个，那这大楼就不用了，盖好到现在没用过，才不到3-4年而已，那这钱就耗在这儿，没关系，反正钱就借了，还得起还不起，西安交大谁敢把西安交大怎么样嘛？所以呢，学校一点都不担心。可是银行来讲了，啊，我钱借你，你还不起了，那银行怎么办？那一个套一个嘛，那所以银行就是只有找到中央教委了。那教委呢，也是一样，要钱是没有，那看你其他要怎么办嘛。那所以学校，你的学校就很多地很多，那在全中国地都没有所有权的啊。所以这块地是西安交大，不是西安交大的地，是国家地。让西安交大盖校舍做什么用的？你没有土地所有权，那所以很多大学，我不是说西安交大，很多大学就把土地所有权拿来卖。什么叫卖？就一个校地，就盖了一个卡拉 OK 商场。那后来查查，哎，这是大学用地，怎么会盖卡拉 OK 呢？那大学，我就说我除了土地，而且虽然不是我的，但是我有使用权，就好像我有地一样，因此他的地就拿去商场什么东西，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大学用地，结果变大学用地。那你知道中国大陆很多人就把大学从城区搬到郊区，对不对？搬到郊区盖个好大超级大的大学城，西安的大学城在郊区有50万人，每一个大学少则4万多则6万，搬出去了。那城区市区当中那块地不是很值钱吗？他就拿来卖啊，怎么个卖法？你当然不能卖断的，反正国家地嘛。可是就本来是校地，就盖起卡拉 OK， 盖起各种商场出来了，然后新校区跑到郊区去了啊。但是还是非法嘛，那如果政府来查，不行了，好，那好了，就变成这个债了，这债就还不出来嘛。那银行就有很多这种债，很多这种债，所以应该要储蓄。可是中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储在银行，利息一点点，因此很多人就想赚更多的，那当然是股票。所以全中国有超过1亿的人买股票。那最近因为全世界经济都不太好，全世界的股票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所以大陆股票当然就跌了，那这个跌下来对很多人就发生很大的影响。那前一阵子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但是股票总是又涨又跌的。所以下次谈到基督徒的投资的时候会提到这个问题，储蓄投资这两个是有相关的。我觉得应该有10%以上的储蓄至少是可以作为可以支配的。那以后会提到投资的问题，什么样的投资可以做，什么样的投资可能不能做。那有一次去温哥华，有一个教会，那教会里面从牧师到信徒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全部是大陆来的，牧师也是安徽来的，信徒也全部是国内来的。有一天他要我讲一个专题，那我问他说你希望我讲哪方面啊？他说哎呀都有需要了，哪方面都行。后来在去的路上，在车上就聊天，他就讲起说：“哎呀，最近上海股票一直涨，一直涨的时候，他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几个核心同工都是执事，最近都大有感动，所以他有感动，就是说股票越上呢，灵性就等比例上升，你知道吗？哇，谈起爱主，谈起什么来都很那个。然后他说，但是你知道，前一个月啊。”有一天这个上海股票啪一跌就跌了 5%、他们的灵性就大大低落下去了，所以他们的鲁林光景跟上海股票指数同时起伏，股票一上去大家都好爱主哦，哎呀真的是真的恩典很多，每次做见证都是哎主要感谢主。那股票一下去，连这些执事们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了，看哎惨了，神不知道要我学什么功课。然后他就问起我的意见，我当时就跟他讲了，我说哎呀，我说哈，任何的投资啊， 你的心情会跟这个指数，不管是房地产指数、股票指数，跟着起起伏伏，那种投资就不能投资了。这哪能够这样子的呢？真的，我说啊，好，庄牧师，那今天的分享聚会你就讲这个吧。所以那天我就跟他们讲基督徒投资的问题，什么东西。所以那一堂课会讲投资的问题。太多时候，我们对于金钱，我说过哈，金钱不是本身不是万恶的。基督徒不是不能投资，但是什么是有智慧的投资？什么样能够做好神的管家，但是不被钱捆住、绑住？那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最后我们就谈到第二页，提到这个减少债务，因为无债一身轻。你可能不会完全没有债务，但至少你要减低债务，或者不让债务成为一个捆绑。那第一个就是做一个预算的开支。我说过这个表是给你做参考哈。那你平常我知道有些人他买卖东西，所有买卖大部分 90% 都是用 credit card 信用卡。那也有的信用卡公司事实上他的服务之一年终他给你一个表，你所有用他的卡买那个东西他帮你分类了，什么交通类、食物类、什么类，如果他有那种服务的话，你他有时候说你要不要，要的话他就给你一个表，你可以跟他说要，然后他就帮你分析了，那你就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买吃的买什么。当然有的时候你用现款，所以可能不在此内。那如果说你 95% 的开销都用 credit card 的话呢，八九不离十，你就可以知道你平常的开销大概分配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尽量就是按照这个预算收支的方面来做平衡。那因此我的建议是尽量不用分期付款买东西，因为分期付款买东西呢会让你有个错觉，就觉得说哦，像我收支够用，其实你是分期付款的，因此某粮的哈。虽然车子新车买来三年慢慢付，但是你现在就有一个全新的车开得很舒服，跟你儿子开得很拉风的，哇，一买就买个 Porsche， 买个 Hyundai 够了，还买 Porsche， 然后呢反正分期付款可能三个月就已经 lay off 了，那你怎么去处理那个问题？所以我说尽量不用分期付款，因为分期付款会让你有个错觉，觉得我付得起，其实不是代表你真的付得起啊，所以呢尽量不用分期付款，但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啊，你要看情况。第二个呢，信用卡，我是说信用卡最好是你保留一张，最多两张。为什么有可以保留超过一张呢？当然一般信用卡大概最常用的是 Visa 跟 Mastercard 这两个，一般收信用卡的公司这两张大概都会收的，但是不一定。那其他的公司那就难讲了哈， Discover Card 有一半以上的公司是不收你的 Discover Card， 那你有个 Discover 的信用卡到底要付，他不收你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会有超过一张的原因在这里。然后很多信用卡公司当然有各种的优惠，譬如说你每付多少钱他可以退1% 的钱啊或什么的。那有的信用卡是给你那个 mileage， 我用的信用卡是可以给我 mileage， 以后我买飞机票的时候可以减价或者免费票，它都有一些不同的 program。 不过平均大概但是大概利润都是 1%， 有些推销的时候给你 1%， 原因是信用卡公司他帮你付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跟那个卖东西的商家会要2%到3%的服务费，所以他给你1%，他还是有赚的。原因在这里，他反正收了2-3% 嘛，对。那如果你用他的信用卡，他当然有利润嘛，所以他因此愿意还你1%。是这样。不过不要太多的 credit card， 一两张就好啊。或者我大概95%都用其中一张，其他几张我也不 renew 了，我就不用。但是绝对不要有这个信用卡的债务，因为这个债务的利息太高太高。那当然有些人在 promote 一个新的信用卡给你，他说如果你用我的话呢，大概几个月之内你可以借我的钱把另外信用卡还清了啊，等等等等。 但是这只是偶尔一次可以嘛，你不能每一次拿这个就还这个，拿这个还这个，最后你转来转去你还债务还是在那里啊，啊，所以的所以不要一个错觉以为你可以用很多信用卡这样转来转去，事实上很多的最后信用卡变成卡奴的都是太习惯于用这个信用卡来还那个信用卡，但是最后你的债务并没有减少，好，所以避免用信用卡留债务。而且信用卡的借的钱通常是不可以拿这种借来的钱，因为你买东西它是这个月先买了然后下个月结账就付掉了，你不能用信用卡的钱拿来做其他的现金一样花掉，这个债务你会滚滚滚滚的，最后你会受不了。那第三个是主要的债务，大多数人房子的问题，买房子的贷款可能是所有的人的债务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要多讲几句。第二个呢，第一个你要买房子贷款呢，我说过的银行通常比较有信誉的银行，它通常是给你 28%， 就是每月收入，它要你的那个W2 form 的上去年的报税收入的那个表，或者是公司给你的一个 paycheck 或者一个单子，就是每个月给你多少钱，他用那个来算我给你借多少钱，通常是28%到30%。那银行有这样的算法，当然有它一定的道理。那我觉得你要 follow 这个原则，以 30% 为上限，能够越低越好。当然你说 30% 的话，大概我能借的钱就不多了，但这东西很多讲究的哈，你借的是30年的还的，15年还的等等，这还有很多差别的啊。所以你30年来还清的那种贷款，即使 30% 的话，你还是可以借相当不少钱。如果你是贷款是15年期的，当然你借的金额就小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当配，就是投期款。那很多贷款公司为了拉顾客，他也知道很多人就是现款不多，所以他可以说你付 5% 的投期款 10% 的投期款，有的公司甚至说你不要付投期款我都借给你，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要付的当配最好是越多越好，我个人的建议至少你要有 20-30%， 至少你要有 20-30%， 甚至你可以更多，你越多的投期款你要借的钱就越少，那么当然每个月要付的当然就相对比较少。所以呢，第三个呢，买什么房子，今天常常因为每个地区不一样， Boston 房子比较贵了，但是有些人买房子我觉得一个错觉，就是你考虑的时候他常常把买房子跟投资混在一起做考虑。我个人的建议是你买房子投资不是最优先的考虑，我不是说不要考虑，不是第一优先的，我的意思是像我小女儿买房子的时候，当然都是教会的姐妹帮我弄，但那时候我们给他们的建议跟他们的上限，就是他们俩刚结婚，所以那时候先在 Waltham 那区买个房子， Waltham 当然知道不是特别好不好的一个区，尤其学区，如果你在用学区， Waltham 肯定不是在 Boston 郊区里面最 top， 大家马上想到 Lexington 什么东西， Waltham 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学区，他买的房子只有 two bedroom， 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刚结婚没孩子，就算有孩子有第一个孩子 two bedroom 够你住的了，等到你有更多的孩子换房子住嘛。对，所以如果说一开始考虑投资，哦，这个区涨价涨得快，投资效率高，然后呢将来我可能要三四个孩子，我要买个5个卧房的，那当然你买不起啊，只要买一个很大的好多个房间，可是你现在还刚结婚，你有2-3个孩子，那个时间还好久好久，你已经开始买一栋这么大的房子，开始为你的房屋贷款开始做牛做马。我就说你不必考虑太远，你现在买一个你买得起的，你够用的，符合你现在所需求的，你也负担得起，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房屋贷款 30% 以内，投期款付多少，这个都是在你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可是你一开头就要去买一个好学区五个卧房100万的房子，那你当然付不起了。那你这样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就是作茧自缚了啊。所以后来他们就买了一个 two bedroom 好的那个房子，然后几年之后他生了老大了，然后那时候准备要生老二，就已经怀孕了，就换到后来我在 Burlington 这个房子，我的房子给他住，然后我们呢孩子都大了，我们是从四个卧房就变成两个卧房了，我们缩小了，然后他从两个变四个了，就换过去了。对，当然我跟我女儿说四个卧房肯定够你住一辈子了，我女儿还看看我，爸爸不一定哦，两个孩子四个卧房是没问题，三个还勉强，如果我生五六个呢？哇，我为我女儿的雄心壮志大感佩服。你要生五六个？她说这也很难说呀。我说好，那个房子后面还有一个角，水泥地都已经在那儿了，你只要从水泥地上平地起高楼，再盖个两层，你要住，你要生六个孩子都还可以，这个地方还够你住的。那时候到那个时候再来，就你要不现在再加盖，他现在才两个干嘛加盖啊？他生了第三个第四个要加盖，那时候再来加盖，可是过了几年你要加盖，那时候你可能经济上负担得起加盖的费用嘛，那你现在就去加盖干什么呀？人都还没来呢，他还没生出来呢。那很多人买房子就是过早的就去把太多因素考虑在内，所以因此他早早就买了一个房子非常大，然后因此他的负担的mortgage 这个贷款当然就很高嘛，所以因此我就说你不要过分考虑投资效率，甚至不要过分考虑学区，因为学区是等到你的孩子长大了要读书才有学区，他才一岁你考虑什么学区啊？幼儿园有什么差别啊？哈佛有办幼儿园吗？你是读哈佛幼儿园，你长大了也进不了哈佛的，所以你一下子早早的就那个就说不必这样来考虑，否则的话你的房价差很多，那么你够用负担得起的。而且事实上所谓的学区，你知道在我们这个附近这个郊区来讲，像简单来说，我住 Burlington， 我们这个区 Burlington 隔壁就是 Lexington， 很好的对比，我们很多地方是隔一条街，这边是 Burlington， 这边是 Lexington， 隔一条街房子都一样的，差20万，所以你只要换到街这边来少20万，那少20万少了什么东西？啥也没少。对，学区还早得很，何况学区也不一定是一定怎么样，像 Lexington 听说学区很好，我最近常常有时候偶尔去注意一些全美国的啦，或者是有个杂志叫 Boston， 它里面就有一些学区，每个学区高中 SAT 考多少分什么，我看来看去 Lexington 从来没排进前十名的，我就不知道好到哪里去。那不怎么样的 Acton 哇常常是前十名的，那谁说一定要在 Lexington， Acton 也不错，说不定过五年以后 Burlington 也翻身了。我举个例子，90年我回到美国来读神学院，我在芝加哥，那时候你知道读神学院嘛，我那时候也知道我的经济能力，所以我的朋友要帮我租房子，他问我说要住什么学区，我说学区不重要了，中等就可以了，那很贵的学区一方面也没房子可以租的，那等等，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就是我后来住到神学院毕业住了5年，那个区叫 Skokie 是一个有点像 Burlington 这种中到中下阶级的一个社区，那个区里面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犹太人特别多，有超过一半的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都是俄罗斯跟东欧波兰来的，是讲俄文的、俄语的、斯拉夫语的，所以他们全校的高中生那个英文班呢、ESL 班上课之外全部讲俄语的，因为都是看白人就像犹太人嘛，他们一下课就开始讲 Russia， 然后斯拉夫语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然后下西洋棋，全伊利诺州第一名，因为俄罗斯人下西洋棋的嘛，所以呢他英文还不会讲，下西洋棋杀得那一塌糊涂的，所以那边是中下阶层，就是说新移民，犹太人的新移民，所以是相对是比较穷的， 也就比较刻苦。所以那个学生家长会一开起来呢，一半犹太人，另外一半的人呢，大部分是亚裔的，韩国人、中国人跟日本人。那在西方国家常说啊，这个爸爸妈妈逼孩子读书的都是犹太妈 Jewish mother。 我们那边中学生老师家长开会 PA， 这个是 parent teacher 的那 PTA 开会，老师都被家长逼得要跳楼了，一半的犹太妈，再来韩国妈、中国妈、日本妈，每个都是老师啊，功课太少了，太简单了，别听妈，别听妈，别听妈，他们打大了是吧？我的老师说，别听妈，耶，别听妈，哇！所以那个是中下阶层的学区，中下阶层的那个。那我们旁边有几个区，也有些犹太人的，有钱的犹太人，哇，有名的学区。可到我女儿高中毕业那前后那几年，嘿，全美国 USA Today 的杂志，全美国 Top 100的高中，居然我们 Skokie 列为100名之一。大概是我两个女儿读了那个学校以后，学校水平大大提升。我说我没去读的时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怎么我女儿一毕业的时候，哇，全美国前100名的了。那旁边我就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学区，大部分是犹太人，那犹太人都是百万千万富翁的，那个本来说是很有名的学校，500名都没有他的名字。所以你知道学区这种事情很难讲，而且学区好，好学区好学校，你女儿排第580名又怎么样，还不如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区，你女儿第二名。我告诉你，你女儿会进哈佛的，名校的598名哪也去不了，大概就是马州州立大学已经不错了。所以不要太考虑学区，但是那个房子价钱差的很多很多的。再来一个贷款啊，贷款有各种的途径，这个当然不是需要有一些专家来帮忙你，但我想现在有很多这种的服务，也有些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专门做房地产方面的工作，他可能可以给你介绍，专门做这方面的，他有各种的贷款，你可以做，请一些专家帮你做一点分析，譬如说哈，我说15年、30年定利率的 fixed rate 这种差别，还有一种以前我喜欢用叫做 ARM 就是那个头几年是 adjustable，ARM 的好处是头几年利息比较低，有好处，缺点是。ARM 如果是3年的，头3年低利率，到第4年就跳上来的时候，哦，那就很高了哈，一下加很多。所以呢，通常 ARM 的人都是在时间到要变成固定利率之前，你已经 refinance， 你已经换了贷款公司了，啊，所以你不能永远用 ARM，ARM 后面几年是会比较高的，但是你可以考虑。那像譬如说，过去不到3个礼拜之内，联邦利率降了 1.25%， 嘣嘣嘣嘣嘣嘣，现在的房屋利率就嘣掉了1%多了，所以可能是你重新贷款的一个机会。重新贷款的时候，你可以每个月付一样的钱，但是因为利率低，所以还款期限缩短，或者一样的期限，但是每个月的付款降低，看你的经济情况啊。所以 refinance 是可以考虑，现在是很好的时机，可以重新贷款。那如果你平常的收支有结余，一种可能是结余变投资或储蓄，一种就是把结余的一部分的钱拿去还这个 mortgage 的本金，提前还，所以本来30年可以缩短。那过去几年我买房子的时候，我都是用提前还款，所以我第一次买房子在 Lexington 那个时候，我是用15年的贷款。但事实上我到第5年就 pay off， 所以我只借了5年，我借15年，实际上我只借了5年就还掉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呢也是用15年的贷款，我才搬进去1年半2年，我预计到明年中就还了，所以我也很短，所以我都借了很短很短。那这样的话你算起来，你说还掉的利息除以全部本金的话，其实很低。 所以你可以提前还。当然不一定每一定要提前还哈，我通常的简单原则，现在如果投资叫做牛市 bull market， 就是砰一直涨，你一块钱投资下去可以有 10%15% 的 return， 你暂时就不要还了，不去投资吧。那如果叫做熊市 bear market， 赚2-3% 的，那你不如拿去还贷款吧，贷款还了好歹也 5%7% 嘛，你还掉了嘛，反正你投资你也投资赚不到5-6-7% 的话，而且搞不好还赔本的，那不如那个钱我就拿去提前还款。所以我过去都是这样做，我的投资看起来利润不错的，我就先不还本金啦，我就拿去投资。我一看这个 market 不怎么样的时候， OK， 剩下一点1000-2000-5000，我就拿去先还本金，啊，嘣嘣嘣就很快就还了。对，你每个月付一样的钱，可是利息跟本金的比例就差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建议。最后呢，如果有私人借款，尤其是朋友也好，亲属也好，我个人觉得私人借款尽快还清，尽快还清，因为这其中包括一点点人情债的问题。同时我就说过，私人债务即使是好朋友，有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关系有一点微妙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占人家这个便宜，虽然你不想占人家便宜，别人也不觉得你占人家便宜，但事实上关系会搞得不太好。所以私人借款我会说优先偿还，银行的呢你可以提前还，你可以不提前还，但你跟银行的关系公事公办，没有人情债。私人借款有人情债，所以我说那个先还，其他的不是赖着不还，我按着还，按期还就是了。所以因此如果我手上有一点结余的现款，我可以投资，我可以提前还房屋贷款，但是如果我有欠私人的钱，我第一优先先把私人借款还掉，而不是拿去投资，也不是拿去还这个银行贷款。啊，这是我的建议。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能够知道在财务上知道怎么样精打细算，也能够做好神的管家。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把这些属灵的原则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